佛正法甚深三宝经，诵经直至菩提有皈依，我以所修十方感谢，为利有情，故愿当具足。诸佛正法甚深三宝经，诵经直至菩提有皈依，我以所修十方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当具足。诸佛正法现身三宝经，诵经直至菩提，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记得吗？我们今天继续，我们必须从教研，请把尊重。能看着你的。到了情报总站，这个问题，犹如世间二生六庄严，慈悲教法正修正立相等，一生一念善名尽行者，轮也圆成法身妙清道。不垢光尊足前进其道，愿证心性实相其加持，愿证心性实相其加持，愿证心性实相其加持。所以上次应该是说到，那第47就是池中显现倒影为比喻，分成诸现，分成诸法显现无自性，有如幻术、艳阳及水月，必当了悟实相乃为空。这些是看起来是一些文字嘛，比如说这个空的文字，有关于空性的，这些呢就是现如这个艳阳啊、水月、幻术，现而空，空而现，现而无自性，如同这个湖光里面的月影，怎么讲，湖中的月影呢、倒影呢？种种比喻，大家可能就是也听的，但实际上面就是在生活的经验里面，自己经验很重要，因为这些是诗歌式的文字，它背后的意思很深，所以说，如果我们认为说也是这样子，不论是从就是自己的观察，或者是经由古代先贤的这些分析。这样看的时候呢，说所有的事物、物质现象也好，或者是说精神的这个现象也好，一般我们会这样分嘛，就是主客这些现象。那他们的本质是什么？那很多人可能说他们的本质是以就是用的那个方向，说这些现象是我生存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我怎么讲？运用这个身体做什么？运用学习智力知识，然后运用它们来赚钱，或者是就是周围有什么就是，说什么靠山吃山，靠水什么，靠海吃海一样那种的心态里面，一般的人会多一点嘛。那有些当然经过一些思维分析，这样说也会去纠察它的根本，到底说从物理的角度，这个现象是什么，怎么解释的？ 那可能还有其他的角度解释呀，就是现今的这些仪器去分析，或者是缜密的逻辑去分析，那这些分析以后呢，就是说如果看到的平时感触到的，或者是自己期许的那种事物和从细微处或者是从根本处观察以后发现的事物有这个怎么讲呢？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层面，或者是我们可以说从一个从世俗地的角度去分析世俗，那也会找到就是指向某一种的圣义地。虽然不是说证悟圣义地，但是说从某一种的了解上面来讲，可以指向那个方向。就以前有说什么有时有指月一样的，如果然后这些道理这些是。发现呢，或者说观察呢，对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就千差万别了。对于有些人来讲的话，就是未解之谜一样的，就不用管它，好好生活就可以。那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他不仅仅是一个，就是关系到，就是如何生活的这些，还是说，就是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的现象的一种存在本身，或者说我们说这些显现本身，它的就是真相嘛，或实相。因此呢，就可以避免很多我们在现象里面所经常有的种种的这些未解之谜或者是困惑，可以从这个究竟实相当中获得解脱，获得答案，那这个呢，并光光是说从一种就是只是知道以后马上就有答案了，然后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应该是我们的习气已经非常相应于世俗地的很多面向的这些业因果，有很深的这些行为习气以及业因果上面的某种的累世以来的这个积累和就纠缠。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可能去洞察这种事物的本质，只是偶然的，就是心里面的这种开脱，或者说有一个甚至有某一种程度的那种启发，或者是说，好像就是开解。但是说习气依然的情况下，我们会像。这个云层很厚的时候，中间偶尔看到蓝天，但是很快又被这个云雾所遮蔽的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加以修行的话，其实就是看到比不看到当然要好，看到也会有逐渐有机会嘛。这以前有说，就如果有人怀疑这是轮回的那种师尊呢，都会。震撼整个轮回啊，就这样讲，所以这样意思是说，去思考啊，去这样想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加以修持，这样子的话，能够就是晴空万里，可以拨云见日这样，所以这个修行上面和学的这些上面有很大的差别。那刚才这个里面呢？这个就是在一切大家平时的时候，像很熟悉的一些经典里面都有这些说法嘛，但是这些说法不能只是变成一个习惯性的一个理解，或者是说朗朗上口，但是对心没有任何触动，这样的话就不太好，就是说所有这些和的现象，它们本身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说应作如是观的意思，说应该只是知道的意思，就是如实的去了悟，这个本来的这种面目，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烦恼习气、我执这些很重的时候，会有刚才说撼动轮回，其实是说撼动我们的我执，因为我们的我执是坚实的这个有力的基础是真实性的执着，如果是完全了解到它的不真实的那种本质，这样子呢，那我们的这个想法呀、情绪的反应啊，这些都会有很大的变化，不同嘛。 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天，我弟子们经常挂在嘴上的说，就是因为烦恼，因为执着，所以痛苦，所以种种有这样讲的，给自己带来伤害，给别人的。那我们有时候是世间的这种人的话，他有暂时的这个局限性。虽然我们明白一些道理，但是我们的业因果，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你的业力色身还在这边的情况下，受这些业因缘的牵绊，所以说要想洒脱，也不是说新年马上就可以，就是身心都得到洒脱，这要登地的这个菩萨慢慢，就是登地以后才能够跟洒脱一样，就是获得一些证悟，那但是在这个之前的情况下，我们会说对这个身体啊。或者是对自己的这种种的世俗的约定的种种概念和这些得失苦乐，有非常大的执着，有很大的这些，似乎是很难去净除的，是的那种的，执着的心嘛，净化 所以，但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是要，就是逐渐的了解。像《维摩经》经里面有说：“世身如锯木，不可凑磨；如是身如炮，不得久立。世身如可露艳阳，从烦恼可生。世身如芭蕉，中无有间；世身如幻，如幻；世身如幻。”从颠倒起，世身如梦，为虚空妄，为虚妄见；世身如影，从业缘起，用从业缘现。世身如想，属诸因缘。所以意思说，如此我们真爱执着和确定这个身份。和一种坚实的那种真实的主体的这个人呢，他依赖这个色身嘛。一般讲的这个，包括我们说以前那个像智者入门论这些里面有很多的分析嘛，就是蕴结处种种的这些里面，所以类似的就是只是上面我们这个身体是精密的仪器一样的，每一个仪器的这些部分构造。以特定的一些色身和心识的因缘而产生 所以，但是说这些的本质呢，像这个就是泡沫一样，所以如果你碰触泡沫的时候，它抓不到嘛，没有什么可抓到的，所以说泡沫呢，它也会不断的消失，像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这样子嘛，其实，据一些科学家说，我们从骨头。最似乎是身上最坚硬的部分，到肌肉、血液，然后皮肤，还有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名称的这些存在，指甲呀、头发呀等等。但是他们是每多少年会，因为我们不断的进食、食物、饮食这样以后呢，它会细胞啊这些也会不断的在换嘛，所以 不断的因为这些食物和营养而催生这些，包括晒太阳也好，一切呼吸这些都。起到一种促进的作用，所以，但事实上，他们呢，每一刻当中可能有无数的这些身体的一部分正在消散，一些正在形成。所以说，世身如泡，不得久立。世身人呢，就是像那个艳阳，阳焰呢，像那个远远看上去有一条河在那边，那动物就觉得说要疲于奔命，要前往去喝水，喝这个水，那样。但事实上的那个一条河的那个，就是气流的那些在艳阳下形成的这个幻象，那样的。所以说，追根究底的话，其实我们有些人说，这个是身体，也是一种碳分子呀、粒子呀什么的，就是各种各样它的一种存在，并没有说它有天然的本质，说有这个人类的必须的一个主体成分在里面，可能我们的那种。什么蛋白质也好，或者是有些就跟其他的动物的蛋白质可能是一样了， 所以这些呢，是因为业烦恼种种的这些渴望而去催生，像那个12缘起里面讲的，因为无明，然后形成这个形式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的那种的循环一样。所以说甚深如芭蕉，就是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很久，其实说。一个像苹果放在那边不吃一段时间，香蕉它会说坏掉嘛？但这指的是香蕉树了，香蕉是里面树里面的没有那个芯儿，没有一个真正的那个稳住整个中心的一个芯儿，它只是那种像芭蕉的那种的叶子不断的相互支撑来形成的中间的一个支撑，然后这些叶子都倒了以后，它中间也没什么可支撑的，所以说。意思是我们如果说一个身体的构造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如果从这里头有很多角度去分析嘛，就是分析，然后它并不成立。这一个身体本身，这些经由一些理性的分析可以做到，失神入幻了。所以说呢，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呢？实际上是像因缘的暂时的积累，汇聚。从根本的角度来讲，这似乎可以说它就是像所有的事物的组成都是需要其他事物的这些无限网络一样的那种的因缘嘛，就是因缘的过去、现在以及诸多因缘当中现起的。每一个像蘑菇的话，可能菌类它需要一些特定的自身的这个条件，就是阴凉啊，或者是。需要衣服的一个堆积呢，那水分呢，那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呢，就是类似的，可能终身也需要一个栖息的这个星球，又需要在这个上面有淡水，需要在这里有空气、有阳光、适度的温度，冷热适度，还可以有不断的吸取养分，相互植物、动物依靠的这个环境，包括很细微的这些什么大气层啊，什么外面的保护不会有严重的紫外线种种嘛，所以，但是所以这些呢，就是这些条件而形成的时候，因缘聚合的时候产生，还有就是众生来讲有需要有这个过去的善恶业的某种的这些相应的这个方式，所以说世生如梦。所以说，根本上面这些追逐这个像梦的景象，业力的景象，业力的这个梦，这样以后形成各种声响、各种的环境，在这些当中呢，就是产生这些化现投影。众生一心，有些人说这种化身呢，有佛的化身，这是那种的，就是比如说。具备种种特别的殊胜的画像，就是殊胜化身，具备种种的这些功德这样。但是业力受身的那种，它其实也是，就是从此生到彼生也是有经过这个中阴的，这样它中阴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实相的身体，也是像一身生阳，所以它也是一种化身，再一次投身到一个生命当中，胎生啊怎么样，卵生。我们有时候讲的另外一种化身是化现的那个化，但是有些是就是以那种自己的业力投身的那种化现，不是那种清净的 所以从业缘起现，就是用从业缘现，世生如想，属诸因缘。所以这个呢，像之前以前有一些经里面有讲的，上的什么古那个经，说像创造一个声音的话，它需要那个鼓的这个外缘的木头中间的皮，还有那个锥吧 锥，然后人要敲也好，就是种种的这些，那个随便的一个皮张你也敲不响。但是需要就是经过处理加工的那种的，然后又是拉的直，或者那是有皮已经加工过的，但是已经被太阳晒了、软化了，这些垂不响了。所以就是意思说，就是适度的很多的因缘，它如果那个骨架漏很大的空的话，那可能就是也没有响了。 所以很多因缘具足，这样的时候他会想出很是好的声相声音呢。所以，万法万就是种种的这些现象呢，现而无自性，因缘升起的幻想都没有实存，所以说现而无自性这意思。所以另外像 中论里面又说，生住灭不成，故无有为，故无有为，有为法物故何得有无为？所以就像我们所说的事物是因缘组合的现象，这种叫有为嘛？那从概念上来讲，可以派生出那种无为法的意思，就是说不远离一切造作，非和合的这些，这是一个象征对于有为而就是派生的那对那种概念嘛。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就是说，有生住灭，如果经由观察不成立，就是像时间一样。就当下这一刻，过去时刻，然后未来时刻，一般我们分三种嘛，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般的这种俗谛上面的一种经验，昨天、今天、明天这样子，那上一个小时中间，现在这一个小时，下一个小时，比如说现在7点的话，上一个小时是6点，未来的小时是8点，这样子，那就是分钟来讲的话，就是。这是前一分钟，这是现在的这一分正在过，然后未来的那一分钟，一秒来讲的话，前一刻、前一秒钟、现在那一秒、后一秒，然后再如果区分这一秒的这个，就是毕竟有大的有前中后的话，小的也应该有前中后，所以说，你经有这样的一种的能力，当然可以从现在的那种科学角度来讲，可以分成什么亿万。就是上亿、10亿什么分之一这样子，当那一刻，这类。但是毕竟它也是我们觉得是极小的一个单位了。但是说，如果它有开始、中间、结束，毕竟有中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是概念上可分的，所以变成一种最终来讲是这是纯粹的一个概念，没有办法说它无限的可以分下去，但是无限的存在，这个意思。所以说，如果就是当下的这一刻，真正你值的是什么？你在你意识相应的那一刻，它已经成为过去，这意思。所以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最后的结论是说，其实你无法分开，就是所谓当下、过去、现在，因为这是一个概念的假设而已。所以说当下是找不到的，实际上。所以那当下找不到的情况下。基于这个过去、现在、未来而言的话，没有当下的话，过去、未来这些也其实不成立。所以意思说，用这种方式也好，其他的有很多推理的方式。所以，就是说有生住灭不成立的话，有为法即不存在，一切和合需要这些依赖这个空间、时间嘛。有为法若不成立的话。无为如何成立呢？这是这个中文里面的一句话，所以根本上面也是在说这个，一切法呢，就是如幻，幻术现变的一样的，就像艳阳一样，像刚才说的流动的河水，水中的月，空谷当中的回响，像这个千搭破城、寻香尘一样，像梦境影像，倒影。镜里面的这个影像，种种的吧，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让自己就是对于情绪啊、各种概念很固执呀、我执很重啊、我慢很重的时候，就想到这些，这样的话，有时候人烦恼起来的时候，这些道理是完全不顾的，也对他没有任何用，甚至起反作用。人的烦恼大的时候呢，就是说。万般皆是我执为主导，我执的这个怎么讲呢？心呢，虽然看起来灵敏，但是实际上它没有那种的根本的洞察。 所以说，就是说现实的利益、现实的这个习气左右的情况下，智慧是就是没有空间，没有这个就是清醒的这种去审视的那个能力是没有。任何有情绪的人，其实他都是这样子，他不能够很清晰的去思考，所以现在不是有一些说受情绪干扰，所以说话可能说偏了，说极端了，说那个，怎么讲呢？不客观呢？很多是因为有某种的，立场或者是利益，或者是说，有某一种天然的身份属性的那种的归属感，就是轮回的属性也好，轮回里面的贪嗔痴的属性也好，他们会干扰这个纯粹看问题的心。所以如果一个人一般来讲的话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当然就大家都多少有这些，一个人比如说吃素吃肉的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吃肉的话，一个人在那边讲什么吃素这样的话，他是不是那么心里面不是那么样的接受？虽然他道理上面或许有些能接受，但是如果吃素的人的那种表达的方式如果不得当的话，会产生这种反感。情绪上面的抵触，还会找其他的很多种的理由，可以说这个吃素的坏处，或者是吃肉的好处这些，所以，或者是引用经论的方式说吃肉没问题，种种吧。也许你没有这样说，但是就是被说的那种的无奈，或者是被动，或者是说，好像在这个心里面的某一种，怎么讲呢？郁闷什么这些也有可能有的，所以没有说形成那种反抗啊，激烈的那种反驳没有，即使没有这些人，这样当然有一些人也是例外，就说到这些觉得很惭愧啊，那自己做的不好是自己需要检查有进步的那种推动，那如果说吃素特别好的时候，有可能说一个吃素的人又可以去就觉得哎呀我太棒了我太厉害了，或者是就觉得说自己也是怎么讲呢？正确的，正确的不仅是正确的，还是就是蛮伟大的，或者是有那种的想法的时候，又开始就是好像赞美，或者正确的时候又开始产生执着嘛，这些都是基于执着而产生的，执着好坏善恶的时候，最后来讲呢，其实意思说，我们是需要知道是非善恶，因为我们就是尚且没有那种脱离这个六道轮回以及种种的习气的这些时候，我们需要就是遵守因果，细微的去取舍因果这些。但是同时呢，它不是说最究竟的智慧的缘故，所以我们有时候被好的就是弄坏了，就是宠坏了，或者是为了做好的而去产生了不好的那种的情况会有的 比如说我很生气，所有对所有吃肉的人都非常愤怒。其实是，也许是不是说基于那种对动物的同情，有可能是，那是很好，就是说自己先做到不吃，然后去建议别人不吃。但是说愤怒本身来讲，以前佛法里讲，不论是什么，你那种怎么讲呢？就是愤怒本身也是一种过失吧，这样讲，你嗔恨不能纠正其他人的过失，就是说如果这个是愤怒是基于被大悲的那种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样的话又变成一种功德，所以愤怒本身，并不能就是变成说全然性的去判断它是不是从大乘的这个角度，在另外一些里面有就是避免所有的情绪的那个是第一位，另外一些里面呢又说就是基于掉线了啊，线了，只是说刚才说的意思说，所以只要是有升起执着的心，尤其是我执的念头很强的，这样子的话呢，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如果 应该说用很愤怒的方式，可以解决别人吃素的那些问题的那种机会，应该不是太多。当然，可能特殊的因缘例外，刚才那个还是就掉线了，在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寄送其实已经是之前的那个寄送上内容，但是因为这个很重要的缘故，我们就在就是提了一些内容。吃重显现道因为比喻，分成诸法显而物自性，有如幻术艳阳及水月，必当了悟，是由乃为空 所以那后面第48里面说，领略如是一切法要后。宽敞坐垫舒适，身坐直。修菩提心，修菩提心，思维有情力，莫想过往，莫萦未来事，舍弃对于现在之作业，莫放莫收，莫散乱，而住。莫放莫收，莫散而有，莫散乱而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空无执，离系而安住，此即三世诸佛之密意。其实这里就是说到前面的，对法上面有所了解，见解上面，这样以后呢，就是说，自己在一个舒适的，自己坐得住的一个环境里面坐下来，所以宽敞，垫上舒适，伸直坐，这个坐的那种的方式，一般来讲，就是比较好的是盘腿啊，或者是有些人腿脚不舒服的话，至少坐直吧。身坐直，这有说到吗？没有说盘腿，但是一般是传统上面是盘腿的。但是我们以前有一些那个，好像是瑞典里面有些里面讲的，其实上现在不是有大部分藏传啊，或者是南传也好，大部分是坐在这个高高的法座上面，或者不一定是高的，就是法座上面。但是有一些佛陀的那个典籍里面有说的，他好像过去和那个有一些法座呢，它不是一个盘腿坐的地方。有些是那种像，是一个坐的地方，但是像现在不是有弥勒菩萨的像，它是那种像，就把前脚两个垂下来嘛那种的。但是因为很多的塑像、画像这些都是盘腿，肯定是很方便的嘛，因为平时任何人坐的时候需要一个就是像椅子、凳子那样去，就是把双腿垂下来坐的话，现在容易，但是古代估计也不是说哪里都有这些东西。所以说，人就是习惯于说用盘腿的那种的方式，但是只是说，可能也许有其他的经典里面这些有说到怎么样做的，因为经典里面也有很多说什么，就是家趺坐这样讲的，那也是一种盘腿嘛。但是好像是佛在那种寺庙里面，给就是出家人的一种修行日常的这些里面，在这个受戒啊、门口还有念经啊那些时候，好像是坐在一个那种法座一样的，是坐着的，它不是一个盘腿那种的。这个不重要，这个无所谓。就这样的话，就尽量身体呢，就是在自己舒适的状态下，并不用刻意的造作很不舒适的姿势。但传统上面一般说，身板稍稍坐直很重要，特别前倾后仰、左东左西，就是东倒西歪，这样可能不好吧？整体来讲，年轻的时候，如果除非是一些身体本身特别不舒服，需要不断的换位置那样，那你可以以自己舒服的姿势去做。所以说坐的地方也不是说特别挤啊、窄啊什么这些，说垫子啊这些都是比较让人坐起来可以坐得住的地方，主要是这个。所以这里有说到。 这时候呢，要当然就是每一座修行里面都要有前中后的这种修行嘛。就是前面发皈依、发菩提心，这些是我们就是修行成为就是佛法成为大乘的修行、大乘的法，以及能够就是云三殊胜摄持这样的一个解脱成佛之道。所以主要是这种。思维有情理，菩提心，所以这个，像那个《大日经》这些里面有说，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净心净菩提心，甚愿保，如今发起济众生。身苦等集所缠绕，给予无知所害身，救舍皈依，并解脱，常当利益诸寒食。所以这里面他就讲到这个整个七支供所有的内容，但是主要是说那个，这里说到那个，就是究竟的实相也好，什么这样讲，其实是讲的是究竟的菩提心实相，所以在上面呢以大悲为根本嘛，就菩提心的这个成就这些是以大悲为根本，大悲的是浇灌的时候呢，菩提的这个修行呢会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能够利益众生，所以就是这些是就是种种方便。就是能够为成就究竟，所以说平时应该就是发这个圣宝的这个菩提心呢，圣愿宝这也说的，净菩提心，然后就是真正有利他的心，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如果没有了解到实相如幻，这样的话。只有升起菩提心，只有非常这种，怎么讲？就方便的那一种的方面的一种广大的这个世俗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是真正要升起来的话，其实需要因为需要了真智慧，才有升起来这个世俗的这种无造作的菩提心。或者说，因为了悟正道现象，像梦境一样的，但是梦境里面的众生呢？是说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这样的情况下造作各种各样的，就是自黑的一样的这种，就是心为业烦恼，就是聚集，最后就是自讨苦吃这样想的说梦境里面的这些虽然是，以这种的，就是了悟和唯物的。为物的，就是对为物的众生有慈悲心。当然，从另外一些角度来讲的话，意思说，它可以超越这些，所谓的局限。所以，但是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先从这个角度理解，意思说，醒过来的人对睡梦当中做梦噩梦的人有慈悲心那种的悲心。所以。说我们如果本来是被情绪所困，自己就是在那边挣扎，最后发现这些情绪的各种挣扎的背后，就是对在一些虚妄不实的那些理由去做这些挣扎以后，我们对其他同样在自己过去受苦的那种方式，其他人还在那以那种方式受苦的时候，发起这个同情心、慈悲心了。所以说，希望他们也能摆脱。这种概念束缚下，产生的种种的痛苦，所以说生苦集就苦集灭道那个苦和集嘛，就是由苦是由这个业烦恼这个集所形成的，所以苦是生苦集所缠绕，基于无知所生，所就是无明嘛，基于无明所害身。就对无解现象、无解自己、诸客种种这些呢，就是为了摄归于这个解脱道。我们应该对众生有利他的心，说常当利益诸寒时发这样的愿，发起去 就是巴西重库利驻韩时的这种发心。所以首先对自己应该也要有慈悲同情心，说自己如果我你甘愿在轮回里面与妄念和烦恼当中纠缠下去，那你们就我就祝福你们好好修菩提心，这样也不行，自己也要修，自己不修的话，那要帮助别人，首先不可能。自己不打算解脱，这样的话，其实希望打算别人解脱，这样这个也不是真正的菩提心。以前说的那种牧羊式的菩提心的话，牧羊人似的，也是说自己也有这个快速成就的心，但是就是希望其他众生，包括自己，就所谓的过去有这个过往有记那个业，不良的那种业的。甚至所谓的敌人的那些希望，他们先解脱那种的心，是那种菩提心。但是自己根本不想解脱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你并没有说发自内心的对解脱的也有真正的一种认识。所以，类似。所以这里有说到，就是那发菩提心以后，就中间有那个无缘殊胜，无缘殊胜的话，不想过往，不因未来世。就是舍弃对于现在之作意，让这个身体安坐于这些宽敞当中，心呢，就是不随这个世间或者是小乘种种的这种发心，应该是大菩提心的发心。那然后在这个无缘殊胜的当中呢，就是于三际不造作，对过去、现在、未来的种种的这些分别烦恼上面呢，不无限的散乱下去，就是其实是不散乱的意思。简单来讲的话，所以说清清楚楚、且明明白白，这个说的意思说，了解这个事物本身就是甚意菩提心，因为我们指的无缘殊胜，就是指的甚意菩提心，所以对于所现的这些呢，也没有说。就是极大的真实执着的心，这也是知道这些是业力的显现，所以六道轮回的众生也好，这些都是业力所现的。所以业本身是没有自性的现象，所以说明空，空明无执，离系而安住，就把他们当做像之前说的入梦幻泡影、入电视剧一样，是吧？此即三世诸佛之密意。在随相边师的一些教法里面，这些有说到说心莫向外散，意莫向内摄。若能无执住，不要执着的安住，即名为三昧。心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呢，到处向外散摄。然后又说。就内心的无限的这些分别和种种的妄想，这些呢不要一个是如果是我们修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嘛，就是一个是因为注意力因为外缘而散，还有一种呢就是没有清明向内摄以后变得昏沉，所以就是离开散乱和昏沉，若能就是没有执着的去清明当中安住的话，那就是三昧。意思智慧清明当中，所以一般如果是相对有一些这样的因缘说，让身的这些诸种没有必要的造作，稍稍就歇息下来。包括你，比如说你看手机啊，或者是这样的话，当然我们说不，完全不可能看这种，现在很少嘛，这种人应该少。但是自己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情况下分出来确定的一些时间去修行。那另外一些你要看一些新闻也好，或者是看一些这个用手机去里面的一些好的，放松一下，或者是去修学习佛法跟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上面听闻的一些。但是如果自己要这个禅修啊、打坐这些时候，这些应该完全避免。 给它分开一个坐上坐下的一些行为，这两个行为最好是相互支撑的，不是说一个在立，一个在回那种的状态。或者是说，所谓坐上的修也没有什么差别的，距与坐下的三轮是一样的，那样的话就不行。所以说，如果身舍这些诸造作，有安闲难得是这种机会，那言语呢，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散乱，就是让自己就是止语啊，静下来，然后意呢也不会说。就该思虑，就该思文思种种了以后，但是如果就是需要禅定的时候，就是易于定的这个修行。所以这样子一种的方式。所以在这里就是无缘殊胜，这些时候其实是不思不观不意念不散不修不分别那样的意思，就是只是我们所谓的修也是一个概念，所以应该这些概念的东西。不要一再的，就是凝伤心头啊，就是扰乱这个心，一直在不分别，也是一种分别一样的，所有的这些念头一直在这样打转，不用这样子，以这种方式。所以莫放莫收，莫散乱。这个就刚才已经做了解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明空无执，立息而安住。这些呢，像就我们说以前说的天空虚空，不被黑色或者白色乌云或者是白云所真正的改变过，天空的湛蓝蓝的本色，就是自信。我们说或者说它的那种特质呢没有被掩盖嘛，就是它的本来面目。所以类似的有一些说，我们的心呢也是一样自性，本净，空性这些呢，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这些念头啊、善恶的这些黑白法这些而改变。我们不曾心性本来就是清净、明空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像那个，我们说，就是烦恼是像乌云，或者是像那个，就是阳光的这种光出现的时候，可以就是内外的这些配合，内外本身内心本身是如同这个性的本性如空性一样。然后如果说，就是既有学习佛法、闻思修佛法以后呢，就启发。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一个瓶子的内外，一样的，内在的瓶子内的空，这个空间和外在的空间本身没有天然的隔离，但是因为有空的瓶子的那个壳嘛，所以形成了一种的，就是内瓶的这个空和外界的空一样，瓶内的空。然后这个瓶子碎掉的时候，内外本来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差别。一样的，比如说，就昏暗的这个屋子里面的话，太阳照进来的时候，这个昏暗的屋子，不论是在多少长时间在那边处于昏暗的状态，它本身并没有昏暗的属性的缘故，光一照进来的时候，这些马上就亮了嘛。所以就是心的自信呢，心里面有遮障啊，什么无始以来的轮回，这些也是一样的，就是并不会说遮蔽这个佛性啊，遮蔽本来的面目这些。如果修行的情况下，就明空无执，离息而安住，所以即是三世诸佛之密。然后后面的偈颂说：心之实相如实，原始意。除了宽谈、放松、安住外，任何事也不思舍作意，莫思莫察，此非细论尽。诸佛密意正是如是也。所以基本上之前的那个什么，就上一节课。 的那个开之前的时候，基本上是要好好的修行的种种的劝解嘛，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修的内容，所以或者说虔心真心这样分的话，或许应该说前面的这个是鼓励修行以及就让人有所专注的这方面的种种的内外创造因缘嘛，所以然后真实修行的这个如何修这些上面现在这里有说到。所以说，了解心的实相、心性实相，这个，怎么说，见性就是这个很重要。所以前面之前说到这个见解嘛，主要是，然后说你对这个见解呢，不能就是一听而过，或者是听听就算了，是说不求任何修行，不求甚解，类似于说，那这样的话没有太大的这个收获，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像那个《华严经》里面有说到，说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灭。若能如是解，诸佛常现前。就是见佛这些的时候，平时我们理解的是见释迦牟尼佛的真身呢，他的舍利啊，这样子嘛。以前这个佛经里面有嘛？真正你要见的舍利的话，有这种法舍利，说这些诸法缘起性空啊，显空无边啊，这些是真正的见佛的那个意思。所以你如果见到色身呢，见到这些也是，但是因为解脱证悟的主要的是为什么有那个色身舍利啊、杂不化呀、或者是这类特定的，因为它就是佛证悟了这种究竟，所以法上面的。这种见法身舍利，法的究竟，实相是最主要的。所以心之实相，如是原始意。原始意的这意思说，天然最初的，或者是本来的，就是意思本来面目的意思，见到本来面目，这个在很多的这禅宗的教法里面比较多说的。所以像达摩祖师也有说，若要弥佛。必须直须见性，就是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无事无作人。其实佛是之所以成为佛，是因为他获得了大自在，获得了这个远离一切执着造作的这些成就，这意思。若不见性，终日茫茫，向外持求弥佛。缘不得，缘来不得，就是说，如果不见性、不见法性这些，如果我们说用其他的方式，学佛时候也有其他的这个间接的这个方便的那些种种方式，那些也很重要。但是说最终是那些不是最终的目的，那些是一种就是获得正知灼见实相智慧的这种助缘。所以说，心向外持。如果我们做其他的这些，像上一次说入定，那短暂的入定的功德的话，像这个修行的初走七步的功德，比这个多少劫来供养这个食物啊、衣物呀、转绕啊这些有好更好嘛？这意思。所以这个是真正关系到生生世世世世生生当中的这个生死的事大，就是生死是很大的事情，这个事关重大。所以今生有这样的机会去解脱的话，就不得空过。所以，如果是自欺欺人的话，没有意义，没有任何益处。所以，这个达摩祖师有说：“生死事大，不得空过，自狂无益。”所以说，然即佛性有自由，若不因是，终不能了明了。不因施了悟者，万中稀有。所以意思说，这虽然是他没有讲金刚密乘的那种教法，但是说有说到，你要了悟实相、了悟心性这些的话，需要就是依师来修行，是快速的那种捷径。 虽然我们都有佛性怎么样，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去寻机很好的去医治师傅啊，或者是名师呀、具的这样的这些具象种种的这些善知识，这样的话就是很难明了的意思。他不是随便说一说，马上就了解的这种的。就说如果那说此生过去是一世的缘故，说此生能够就是不一世而了解的这种，他说万中稀有。如果不认得自己的心呢？如果只是说我那我读很多书啊，这么样是不是心呢？这个也很难的，也是术是一种的事，就是是以前有佛有讲到，将来五百年就末世五百年的时候，我以这种文字的方式显现，你应该像见到我一样尊敬这些文字，有这样说到。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因为很多是。就是心对心的这个有特别的摄受或者是加持，的缘故，秀是有实修的那种的加持，术没并没有自己没有实修，所以，如果不认得自心，送的这个，就是这种的术的话，说不是我说完全没用，是有用的，但是有用处是看这个很多种的因缘的，就是。达摩祖师有说到，就是诵的贤书都无用，这样子。所以这个意思说，他是需要直击人心，所谓的直接直指心性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是外缘的这种的做法嘛。所以，这些都是概念堆积起来的，所以这样才会有书嘛。所以立于概念的东西，书没有办法就是直接呈现。所以说，念佛得因果，诵经得聪明，持戒得升天，布施得福报，弥佛终不得，所以那其他的种种的方式，那我们遵守因果，诵经就是持戒，做上供下施种种的这些呢，并不是直接见这个自信的方式，意思。所以说，如果自己不明白的情况下，要去就是真真正正的发自内心的要以大菩提心，然后去学修，然后说啊，你我自己要了解，我要了解那个，我要了解这个，然后那这样以后我就很好了，我下一辈子不愁了。这样想的话，这个不是那种就是大乘的发心或者密乘应该有的那种发心，所以也要看自己。再如果我们说参访这个善知识也好，或者是种种的要了却这个生死根啊，这样的话，其实自己的发心、起心动念很重要。如果你起心动念是什么样的，可能会遇到相应的这个因缘。所以龙清嘛尊者也有说的，就是本来清净无造作，任运自然离取舍，无有。修者，修之法亦无证者证之果，所以这些是我们刚才之前有说到，就是利于种种的这些概念二元的心嘛，利于什么离系无知离系而安住的时候需要这样子，所以，像萨尔哈大师又说：“心若解缚，自然送此即究竟之解脱。”就是心里面没有造作，就是在那边坦松的安住，所以，那这个究竟的解脱就是离得不远嘛。此即是心的话，怎么讲呢？一切都是心的缘故，所以说心的实相原是一当中，除了宽坦放松。安住外，任何事也不思不舍，不思舍作意，不去取是种种作用。这样谋生，一来去把它，就是什么都不要去这个造作，不要去思维心，就是坦然的安住。这个是基于这个有前面的见解，甚至是说。见性的那种的智慧，就是上师有直指心性所谓的这种的基础上面，才能谈到这个 不思是一切这些，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还是有问题的。莫思莫察，此非昔论尽。所以说，这个境界呢，不是一个思维的境界，这不是你要去用思维的方式去达到一个更深的境界，究竟的面貌在那里，思维以后出现的，不是这意思。也不是说就是一般的思维，还有就是说要逻辑缜密的方式，非常严谨的那种方式来去分析，这也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辩论啊什么这些，逻辑缜密没有用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就是新造作的这个结论，造作的结果，这就是铸币，叶尔门吧，就是非昔论尽的意思。所以这也是诸佛名曰，正是如此也。然后第五十个，未能止息妄念。浓密林，应当关照，应当照见寂静心实相。之后三轮清净坐回向，坐见于心修持死无常，以为无有时亦多过患。亦当如是思轮回本性。所以这里说到妄念，最终来讲的话，还是要就是回归到不论行住坐卧当中，不要刻意的去增强太多的这些妄念。那为了能止息妄念的这个愁虑呢，他当然这以前说用这个密令当中的这些镜像来引导的一个教法嘛，所以说就是辨析丛林的这个教法，就是有时候用密令花朵种种来象征这些美好的或者是修法的这些要点，有些时候这里也说到有点遮蔽，应该去断的种种的这些内容啊，也有人说妄念密愁密令，应当关照寂静心实相。所以以前上次我们不是有个麦克尔默契的那个机制的修行的窍诀吗？像那些是非常好的方式。如果一步一步的修行学修的时候，所以说身口意只是心保持这种就是说不造作的身体放松，语言呢就是安置心呢，就是清空万里无明的那种的状态，心也没有那么多躁动，没有那么多云朵，没有那些黑白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取舍造作这样的方式。所以，说寂静为相，就是在《圆觉经》里面说，寂静为相，亦当空观。所以，如果在这些里面，对于就是显宗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些观修的这些方式迷称的话，直接从这个实相本来的面目上，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是按照显的话，又会有一些直观的这些以及直观双运的修行的这个一整套的这个方式，所以种种的文字的这些诠释，所以，比如说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寂静和实相这两个有很直接的关系，就是因为心散乱的情况下，并不能够直击这个心的本性，或者是了悟实相，所以说先有这个安止的能力，寂止的能力，寂止的能力呢，像我们的照相机、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一样，它只要需要就是让这个 仪器也好，什么东西要固定下来，有纸的能力，然后你再把它就是放大。你用手机拍一个照的话，也要这样子，就是先对准一个东西，你的手一直在乱晃的话，是拍不到任何东西，看不到任何仔细，看不到它的本来面目，这不是现象的那个真相，现象的这些，哪怕你要从现象观察现象，也观察不清楚。所以说，你需要就是有能力，就是抖动的所有的这些都散乱的这些抖动，就是需要屏蔽的能力，然后再可以就是放大1万倍，或者是让照相机这些的话，只能放大到很有限的这个范围。但是它就是有限的能力里面能观察到的这些呢，就是要靠这个去观察。所以说，用直观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意思说。迄今为相，就是它是这个能够上观空性的平台一样的，就前提。那这在这些入心论里面又说到了，就是有止住上观，能灭诸烦恼，什么止，就是先修止嘛，意思要修止的话要灭烦恼，这个意思，它这个顺序是这样。所以这止观里面呢是有前后，就是先修止，后修观，然后再止观受命的意思。那从另外一些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些一切所显的这些呢，就是心的这个投射，心的这些幻现，心是本来的面目是自性涅槃，心的究竟是这个面目是否？所以佛也是指的是就是心的本来面目，心的本来面目以外没有佛，所以佛所指的也不外乎就是心的本来面目这意思。所以呢，但是说为什么呢？这样子我们会有这些众生的颠倒妄想这些。就是不觉没有觉知到他的本来面目，而就是散乱，向外散乱，向内就是散乱，所以就没有了解自心是佛种种的这些过失，所以产生各种就是贪嗔痴的这个细微到粗大的这些方式，贪嗔痴骄傲嫉妒欲望种种，所以说。外缘的这些诸种的佛法的概念、形象，这些种种都是为了了解自心的佛。所以，如果说我们太注重于外缘，要去做这个外缘上面的各种的装饰、修饰、各种的这些表法，然后对于就是真正的参观，就是参禅入定，然后关照这个心的本性的，见性的这些上面。不努力的话，那是一个就是什么，主次颠倒的，轻重不分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如果是去学佛的名义，但是，并不注重这个坚信的法，然后是去做一些就是其他方面，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做其他的不是说不需要的，但是做其他的，也是刚才说的一样，主要是，为了有福报去了达坚信的智慧 如果说一个人没有以坚信的上面不注重这样去说，哪一天说啊，我也不造作这个三十呀什么，在这个，就是不堕两边当中安住这些的话，就变成一种就是过于，怎么讲？无即空这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这个是这，并不能够获得解脱。所以在修行里面，经常也有说到自己就需要这种一种谦卑的心啊，受这个就是说以那种恭敬的心去拜师，然后去尊重，哪怕是佛法的这个。智慧这些，那时候呢，修的时候也要以比较怎么讲呢？如法的心去修行吧。最后从造作到无造作，从执着到不执着，有一个过程嘛，并不说一开始就什么都不想造作就马上就实现了不造作不执着，一说就做到了，没有这样的。 但是方法上面来讲呢，其实是先由这个见解，或者是先最好是坚信由这个，以后呢，逐渐的让他就是圆满这个色法二生的这个彰显这个本来的面目，就完全然的彰显。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里面有说到，后三轮清净做回向，所以这些一般我们都就是比较熟悉嘛。像龙清心髓里面的一些回向偈子也有说到，就是说修持所有之善根，为利众生愿成佛，三轮无缘清净中如是观想做回向，就是说对于其中的这个。具体的对境，认为我们有一个就是说发了菩提心，然后你发菩提心的对境，然后要做回向的时候，用这个回向的这个同样的众生的对境，这样，所以那自己所做的一些，不论是就是你一坐的禅定也好，在休息之前的话，是心安住于特定的这些解脱道上面。的一些修法上面的一些修持这样子，这些呢，以及自身修心的人，不论是说布施者布施的行为也好，禅定的行为，种种吧 这些回向的时候都有回向的对境嘛，所以这样子，这些都视作他们本来就是如梦如幻，本来是没有这个实存的。所以说，这个叫就是先有见性的那种某一种智慧，无缘殊胜的这种智慧，也用在这个就前后当中，然后能够熄灭这些因为分别念带来的这些种种的忧虑啊，如果我们对某一些功德上面有极大的执着，做好的时候有某一种的就是自满骄傲，然后做不好的时候就好像是心里面，怎么讲呢？就对自己觉得一无是处啊，就是完全有一种，没有叫什么，就是自己成佛之前好像就是说没有太有希望的那种灰暗的心理啊，那些是不好的，因为那些就是建立在有我执这个基础上。所以如果看作是一切都是如梦幻的显现，这样的话，你会有比较轻松、比较自在的一种心呢，也是说完全能够有无我利他的一个心，才去做这样的一种回向。所以这里面有说作见欲心修持无常法，这个整体是一个。就是禅修的方式嘛，从开始做舒适的地方安坐下来啊，然后就是整个渐修应该怎么去，渐心的这些修行呢，应该去怎么去做？然后说到在这个坐间呢，应该去保持这些无常，穿插一些无常的教法。所以这个之前我们也有说过，种种的无常，不是一个纯粹的没有。基础理由的悲观的一种状态不是这样子，它是无常是一个生分分秒秒当中发生的一种现象，所以说，每天比如说今天的话，但是早上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到中午了，或者是中午已经过去了，现在到晚上了，或者是晚上已经过差不多了，到就是后半夜半夜这样，所以就是时日已过，命也就是随减嘛，就是每个人的寿命也在减。这个有点像每个人的人寿是有限量的，这个的话，就像就是有些这个旱季的鱼池里面的水那个鱼啊，旱季到了以后会自然的蒸发嘛，有很多地方的这些动物会死嘛，那这个水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只有死路一条嘛，就是比如说那个池塘被搁浅的那些池塘里面，所以，所有的众生寿命数量在这个时间上面呢，也是像那个池塘里面的鱼一样，它们的数量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就是及早的想办法，就是在但以前有一些鱼是在池塘干之前，它搬到更大的池塘里面，或者是有些就是像浅海的 这些，单独的这些地方的肝之前的动物也很愉悦，很聪明。它通过一些很不容易的那种的挪动，然后进到那个大海里面。有这些故事一样，所以人在修行的时候，像是那些能够逃出去那些被围困的命运的那些轮回所围困的这个众生一样的，像一些动物吃草的也是一样。他们如果在没有一个这里旱季快到的时候，他们又去就是更有草水草的地方，就长途迁徙。这个在非洲啊，很多地方很明显。那不仅是非洲，亚洲很多群鸟，他们也是这样。夏天的时候去北方渔业啊，是回到这个它的这个溪流当中，然后春天的时候，这些那些产鱼籽儿，就是动物都那边，包括藏羚羊的迁徙也是这样。然后在。天气开始冷的时候，他们又转场去，就像鸟往南飞一样，人也就是众生，其他的很多也是跟着这些，想要继续活下去的那个方向在努力生存一样。所以呢，如果是从轮回解脱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真正找到不是暂时的方式，是一个究竟真的方式，摆脱这些循环的一种方式。所以，像入心论里面有说，死亡速令故，及时应即知。如果没有死之前呢，活的时候呢，要跟圣意的菩提心究竟的实相当中修行。再一个就是，在这个坐下或者坐间获得的时候，要思维轮回，思维这个无常，然后让自己精进起来。所以说，戒时方断然，因为。如果不思维轮回、死亡这些种种无常的话，我们是很容易很容易懒惰而去放，不去修、不去学这样。所以，我就先把入心论的这基础给大家念一下，就是死亡速临故，即时应即知，戒时方断然，迟也有何用？就是一直推迟这些，没有任何益处。有生必有死，其如不见乎？然来睡眠者，如牛见屠夫。这是所有都正常的都能了解，说有生必有死，我们好像似乎不会死一样的那种心态去生活，其实是有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是很放逸、很懒惰，甚至是很就是。睡觉啊，或者是做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上面，当然也需要睡觉，睡觉也是一种很好的，维持生命的一种方式，必要的方式。但是我们如果过头了，睡过头，然后耽误很多事的话呢，有点像不修行，就是哪里都能找到一个借口不修行的话，那有点像那个要被屠宰的牛呢，就是好像对屠夫的那种在身边的晃悠的事情呢，没有任何。就是感触和那种危机感一样，你又见了这些的话，他不知道那个是他的罪魁祸首一样，所以就是盲目的，就处在那边。当然，有些牛试图逃的，或者是根本不知道要逃的那种，应该有。所以，要不然我们今天到这里，祝福你的亲知亲。且过欢生饱病死过道，愿度有海，众有情义。大家打坐的打坐，修行的修行，自己花一些时间自己安排。扎西德罗。